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2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从人民币到楼市，中国经济就快水落石出啊。第二个是中国加快核武力啊，加快扩张核武力啊。第三个是两会维稳力度创新高。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时报报道，卫星图像分析公司全资源分析发现，这家公司叫全资源分析啊，它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在加速扩充它的核武力啊，它在四川省正在扩建和升级它的秘密核设施啊。那么四川有个县叫梓潼县，有一个山谷，它新建了一个新的掩体和防护的设施。那么布满管道的新建建筑物拔地而起，它可能用于测试高性能的炸药，高性能的炸药爆炸之后形成的条件，可以在核材料中引发链式反应，链式反应就是核爆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啊。那么四川平通镇的一个山谷中修建了一座两层的围栏啊，包围的一个设施啊。那么主体建筑是以一座110米的通风烟囱为标志。那么这个设施近期完成了翻新，并且加装了新的通风口和散热装置。那么这个设施的建筑布局和其他国家的叫弹芯制造设施很相似，所以专家认为中国在这里正在这里制造装填布的一个核弹头金属核心啊。那么四川的这些核设施始建于60年前，当时是三线工程的一部分。那么当时三线工程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中国的核设施主要是受到苏联的攻击啊。那么1980年冷战局势缓和之后，很多三线工程啊，包括这个核设施开始关闭或者是缩小规模。但是呢，中国从2019年又开始加快了这些核设施的扩建升级。美国国防部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2024年，中国拥有600枚核弹头啊，预计2030年会达到1000枚啊。那么尽管中国的核弹头总数低于美国和俄罗斯，但是它的增长趋势美国非常警惕啊，这是第一。来自推特的消息说，中国访民群体传出一份笔记，这份笔记非常详细的揭露了中国官方在两会期间的维稳防控方案。那么官方的维稳手段全面升级，概括为6+3+2模式啊，也就是在传统的叫清仓、盯人、锻炼、劝返、消耗、问责这六个环节的基础上，再叠加三项科技手段，并且对地方官员加码两项刚性考核，确保什么呢？确保没有人到北京啊。那新增加的三项科技手段包括，第一，人工智能进行全域的监控，利用无人机、铁塔视频，铁塔就是那个叫啥，就是那个输变电的铁塔啊。然后就是对进北京的线路进行人工智能的人脸对比，那么识别率超过95%，这是第一。第二，手机信号啊，秒级追踪啊，那么重点监控人员手机信号一旦进北京，系统10秒钟之内就会向指挥部推送精确的坐标，然后就开始去抓他啊。第三就是司法区块链锁死，强调要求签订这个悉数协议人员的个人信息。 息诉，就是停止诉讼啊，那么就是不让他们，系统会自动判定，那么拒不履行协议，然后直接就进行行政拘留啊，这是一个啊。所以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两种考核，第一个是叫政治连坐，债务商贸啊，县委书记、县长啊，基础分100分，出现进北京、上访进北京一例扣10分啊，基础分扣完，组织调整程序，组织调整就是撤职，这两个人撤职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经济惩罚，经济惩罚倒扣经费，凡是啊，凡是出这个上访的人员出现在北京，而且去登记了，那么省级财政按照每人扣10万，那、减扣减什么呢？扣减给县政府的转移支付，作为维稳补偿金啊。那么维稳防控方案这个构建了远、中、近三道闸，这个严防死守。这个上访的民众进北京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共现在的做法是什么？中共现在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利益主体，就是官员的利益和结果绑定，那把官员就会调动所有的资源去干这个事情啊。他目标只有一个，两会召开前后10天内国家信访局登记系统零记录，就上访的零记录啊。所以呢，你要知道，就是国家信访局就是中共制造的一个世纪骗局啊，完全他根本就不想，根本就没有用啊。结果中国老百姓还真以为有用，千辛万苦的去上访。这是第二、第三，华商报报道。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它有一个省级公路叫九曲路，2月11号还没有建好就塌陷了。视频显示，路面明显下沉啊，它破损。那么塌陷的地方结构裸露，可以看到上面是沥青，下面是碎石和石块。网友说，黄土上直接铺沥青，这是豆腐渣工程。那么在正常的公路施工当中，道路结构通常分4层啊，从上到下，路基处理层、底基层、沥青路面啊。那么九曲路只有上下2层啊，没有4层啊。华商报报道说，事发前一个星期，当地没有明显的降雨，那么道路也没有通车，不存在超重车辆通行的情况。海南省交通厅2月26号回应说，塌陷的原因是道路所在的位置原本是废弃的河道，那么软基处理不到位，就是没有做，就是豆腐渣工程。那么豆腐渣工程的原因是什么？豆腐渣工程的原因就是因为贪污啊，这个叫什么，工程款被官员贪污了，贪污了1/3，可能拿1/3去盖，那当然就偷工减料，偷工减料的结果就是豆腐渣工程。这是第三、第四。NHK 报道，东京警视厅宣布2月9号逮捕了中国人叫龙用军，指控他在日本成田特快列车内偷窃中国游客的财物。那么龙用军现年58岁，他是今年1月份持短期签证入境日本。东京警视厅说，龙用军1月22号在成田特快列车上偷了一名中国游客10万日元现金和好几张信用卡。警方指出，龙用军是趁失主把背包放在车厢的行李架上下手。龙用军随后用偷来的信用卡在东京的商店里买了12000多美元的照相机。龙用军2月9号在成田特快列车内企图偷窃另外一个中国游客，当场被捕。成田特快是往返成田机场跟东京市区的一个机场快线，很多中国游客 都会坐这条机场快线往返机场啊。那么成田特快去年也出现了好几起针对外国游客的失窃案，那么龙用君之前也来过这个日本好几次，那么所以警方怀疑龙用君可能和这些案件都有关系，所以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啊。这是第四、第五。华尔街日报报道，布鲁金斯学会计算，去年美国人净流出15万，这是30年代以来美国第一次出现人口净流出的情况。那么去年呢，美国流入人口260万到270万，流出的人口280万，所以净流出人口15万。那么欧洲成为美国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有1万美国人去年移居了爱尔兰，是上一年的2倍。去年申请归化英国的美国人有达到了8790人，创历史新高。有5万在美国出生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去年回到墨西哥工作生活。布鲁金斯学会预测，今年美国外流的人口可能还会增加。那么调查显示，有 20% 的美国人希望移居国外，这个数字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的2倍。那么评论人士将这一波出走美国的浪潮称之为唐纳德大逃亡，原因是这波出走潮出现在川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金融时报报道，川普重返白宫之后，美国人对很多事情感到焦虑，其中包括政治撕裂、个人安全以及未来政策走向。所以呢，很多人把第二本护照当成家庭风险管理的一种方式。随着生活成本上升，加上远程工作的实现，以及对欧洲生活方式的向往，所以这些都是出走美国的背后助推力啊。这是第五、第六。法新社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2月26号出席了由共和党主导的爱泼斯坦案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希拉里表示，他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毫不知情，也不记得和他有过交往。他从来没有去过爱泼斯坦的私人岛屿，也没有坐过他的私人飞机。随后呢，希拉里提出现任总统川普应该就他和爱泼斯坦的关系作证。希拉里说，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只想保护某位公职人员，这个人就是川普。那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这个科莫说，我们调查的目的呢，就是要搞清楚爱泼斯坦的很多事情。希拉里就说，如果委员会真的想了解爱泼斯坦人口贩运罪的真相，那就应该让川普作证，让他解释为什么他在爱泼斯坦档案里出现了几万次啊。那爱泼斯坦调查委员会将会在2月27号安排前总统克林顿参加听证会。第七，彭博社报道，加拿大统计局2月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四季度加拿大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251亿加元啊，那么环比增长 143%， 投资增长主要是并购推动啊，并购的资金达到了163亿加元，占总投资额的 65%， 而且并购的资金主要来自哪里？美国。在外国投资当中，有138亿加元投入到了贸易和运输业，有35亿加元投入到了制造业，有30亿加元投入到了企业管理和控股。那么去年加拿大全对外这个外国直接投资968亿加元。同比增长 63%， 创10年来的最高纪录。 那么其中并购金额436家元啊，那么规模和上年差不多。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加拿大投资净流入174亿加元，那么2022年加拿大净流出是493亿加元，说明什么？说明去年四季度大量的资金从美国流到加拿大，去年四季度正好是什么？正好是川普不断的要求加拿大加入美国的时间啊。第八，科创板日报报道，中国手机三月份将会迎来涨价潮，那么平均涨价15%到25%，新产品可能会涨价1000块。涨价的原因是记忆体价格涨了80%。那么计划涨价的品牌包括 OPPO、VIVO、小米跟荣耀啊。有人甚至说中国手机今年可能会涨价好几次。我不相信这种鬼话啊，经济这么差，谁敢涨价啊？我要是手机商，我只减配不涨价，看谁先死啊。这是第八、第九。央视新闻报道，江西省赣州市中级法院2月26号以受贿罪判烟草专卖局的副局长张天峰判刑12年。因为他受贿金额达到3407万。张天峰现年63岁。2020年到2023年他担任烟草专卖局的副局长。三年贪了3400万。那么去年七月官宣落马。这是第九、第十。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政府2月26号宣布将会推出手机应急预警系统，用来解决什么呢？解决夏季森林大火的通信问题。那么加拿大一直在用这个手机短信来发预警，但是短信经常会延迟，有的民众还收不到这个预警的短信。那这个预警系统今年6月份会进行社区测试，7月27号进行全国测试，所有的手机都会收到这个测试警报。这是第十、第十一。美国劳工部2月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2月21号的这一个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21.2万，环比增加了4000，超过20万了啊！美国的失业问题要警惕了。截止2月14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83万，环比减少了3万，这是十个月来的最低值啊。那么路透社报道说，失业数据小幅波动，说明美国企业裁员规模仍然偏低，劳动力市场大体上稳定啊，而且正在向着美联储期望的软着陆方向发展。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显示，美联储维持当前利率不变的概率是98%，差不多是这样啊，我觉得也是这样。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这时候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讲讲中国的主题。很久没讲经济议题，我们今天讲讲经济议题。从人民币到楼市，中国经济就快水落石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开年呢，就发生了两起比较重要的财经新闻。先说简单的，人民银行发布这个2月26号宣布，3月2号开始，远期受惠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降到0%啊。然后下一步呢，会继续引导金融机构优化对企业汇率避险服务啊，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啊。那解读一下啊，商业银行代理客户啊，帮着客户进行远期购汇业务的时候啊，他就要向人民银行缴存20%的外汇风险准备金啊。就是比如说你要买远期的美金 啊，就是说一个月之后的或者是半年之后的美金，那你人民这个商业银行帮他自己买不了啊，他找银行买，银行就代客买卖的时候去买美元的时候，那就要存20%的风险金放在人民银行。那现在呢，这个外汇风险准备金从20%降到零，意味着啥？意味着远期购汇成本，远期购汇成本，或者你反过来讲，购买远期外汇的成本在下降。那么购买外汇的成本下降意味着啥？意味着人民银行希望你去买外汇，是这意思吧？啊，否则他怎么会降低购买外汇的成本呢？那么帮你降低购汇成本，帮你降低购汇成本，就是鼓励大家去买外汇的意思。那所以呢，人民币应该会贬值，因为让你去买外汇啊。结果呢，人民币中间价没变，是 6.9228， 离岸人民币对美元 6.844477， 跌了63个点子。那人民银行到底是啥意思呢？那去年11月开始，人民币从 7.18 开始升值，一直升到 7.18， 升到现在的 6.85 左右的水平。那人民币对美元升了 4.5%， 升值 4.5%。那现在把外汇准备金、风险准备金降到零，它没有单纯的人民银行，你看它这个政策工具很简单，它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让工商银行或者是建设银行，就是国有商业银行，去外汇市场买外汇，抛人民币，那人民币汇率就会略有下降，对吧？那它没有采取这个措施。他是把这个风险准备金率降到零，降到零是啥意思？那在外汇市场，你抛人民币买美元，你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你如果你过一段时间，你要是不再进行这个操作的话，那可能人民币又会涨起来，对吧？但是如果你把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降到零，降到零就一直是零啊，那可能什么呢？可能人民币会回到一个相对低的位置，汇率啊，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回到一个相对低的位置，啥意思？保出口，中国出口还是很重要。他人民银行不能够把人民币，你人民币最近一直在涨。不能让它一直在涨，先把它控制住，稳住，再涨的话，恐怕对出口会有影响，因为你已经涨了 4.5% 了。这是一条新闻。第二条新闻是上海，上海住建委、上海房管局五个部门，2月25号就昨天印发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叫《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简称楼市户七条，因为它总共七条。这七条呢，我读上其中三条，其他我就不读了啊。一个是非本市户籍居民购买外环内的住房，它的社保或者是所得税缴交的年限调整为一年，降低到一年啊。那么社保或者个人所得税交满了3年。可以在外环内多买一套房。第三个是，你要是持有居住证，5年限购一套房，不需要社保，也不需要这个个税的证明。这是，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跟公积金有关，一个跟这个所得税有关，我就不念了。那么上海去年的二手房成交是22.7万套。同比增长了 4.6%， 一个2000多万人的城市，一年住房交易、二手房交易只有不到23万套，很少，非常少啊。那么而且呢， 而且呢，在这个23万套成交量当中，其中300万以上的这个住房占到64%，啊，60%是绝大部分的成交的房子都在300万以上。上海房价比较贵，300万以下的房子都是小户型啊，非常小的户型。那么这300万这个以下的这个64%的成交量当中，其中又有一半是200万以下，而且都集中在外环以外，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上海挂牌的房源，房价在300万以上的占到多少？42%，300万以上。而且主要集中在外环内，说明什么？说明当下中国房地产的特征，就是市中心的有钱人在卖房，那么入市的主体主要是小户人家，啊，主要是小户人家，这就是所谓的刚需。刚需是有什么决定的？刚需是由他们对市场的认知决定的，他们对市场还是不了解，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买房子啊。那么之前呢，北京和广州都推出了刺激楼市的政策，现在上海也跟着出政策，有没有用呢？真没用。为啥？到目前为止，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连续下跌了四年，所以房地产市场是拖累中国经济的核心因素啊。那中国的一线城市基本上房价腰斩，只有核心区啊，核心区，但也至少跌了30%啊，这是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房价下跌全部都超过腰斩的水平啊。那房价跌了四年，那现在房价下跌不是市场焦点，房价的下跌不是市场焦点，市场焦点有两条，第一条，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的问题，第二条，房企暴雷的问题，啊，但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问题是首要问题，啊，你二线城市还有一定的流动性，流动性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有一定的流动性，但流动性并不充裕，三线城市或者三线以下的城市，房地产市场基本上流动性非常少，啊，啥意思？没人买房了呗，啊，这种状况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市场处于冻结状态，你跑不出来，你想卖掉卖不掉，因为没人买，啊，这个情况很可怕啊，这比房价下跌可怕多了。房价下跌，你至少房子可以卖掉啊，虽然卖的少一点，钱少一点，但是至少你能够套现。有些人他就是要套现，他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流动性比房价更重要啊，而且流动性枯竭比房价下跌还可怕。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房企暴雷。房企暴雷从哪开始？最关注谁？最关注我们之前关注万科，但我现在优先关注的是碧桂园啊。碧桂园是2月16号港交所发布公告，在港交所发公告说，高等法院驳回了针对碧桂园的清就是破产申请啊，理由是碧桂园已经完成了境外债的重组，不存在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啊，这个法院结论下得太早了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就在这个时候呢，碧桂园旗下有15家子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啊，项目公司，这都属于项目公司，浙江啊、江苏啊、湖南啊、广西啊，那么基本上都被法院裁定破产清算或者是重整。那么这一批破产的企业主要是项目公司啊，盖个楼盘成立一家公司啊。 那它所涉及的债务主要是工程款、工程款、供应商欠款啊，基本上跟业主关系不大。那今年二月份，上交所批评碧桂园和董事局主席杨慧燕啊等核心高管，并且把这个记录证券市场诚信档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碧桂园没有及时披露债务逾期的重大信息。与此同时，碧桂园旗下的子公司出现了大额欠税的问题，也被公开。所以可见碧桂园它在资金统筹方面出了问题啊。我基本上认为碧桂园应该是下一个暴雷的房企。万科刚刚出的，刚刚是由深圳地铁帮他借钱给他还债啊，所以深圳市政府应该是改主意了啊，所以万科我们先放一边，我们关注碧桂园。碧桂园 77% 的项目分布在三四线城市，而三四线城市的情况就是人口流出，一个是人口流出，一个是库存，就是房地产积压，这两个情况非常严重。去年八月，碧桂园的房价从9700跌到了8300，差不多每平方米降了1400。降价并不会给它带来大规模的销售。不降价卖不动，降价也卖得不好，反正大家也会观望啊。那去年碧桂园的销售额是331，同比下跌30%。你要知道以前碧桂园一个月的销售额都是过千亿，你现在，所以去年卖331，负债8854亿啊，其中有1861亿已经违约或者是交叉违约。短期债，碧桂园的短期债是1374亿，但他现在的现金或者是等价物只有64亿不到。1370亿，什么叫短期债？就一年内到期的债务叫短期债务，将近1400亿，他的现金或者是现金等价物只有64亿，中间有巨大的缺口。房子卖不动，房子又卖不动，钱又借不到，因为他的那信用评级已经是垃圾级的，所以借钱借不到，然后房子卖不动，然后你现在的情况就，他现在有139亿现金，啊，其中呢有129亿是受限使用，因为他都是应该是预付款。所以他受限制的现金占比达到93%。碧桂园还有344宗没有未决诉讼，标的是464亿啊，标的是644亿。截止今年1月23号，新增加了32条被执行信息，标的是32亿。所以碧桂园的问题是什么？碧桂园的问题叫现金流枯竭，还有就是债务刚性兑付，这个矛盾不可调和。那你想一下，碧桂园一年卖房子只能卖到300个亿左右，那如果这个情况持续下去，碧桂园破产无法避免，就是这个情况。八千多亿的债，1400亿的短债，你只有300亿的销售，你不死定了。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万科身上。虽然深圳地铁帮他搞定了最近的债务，短期债务，但是万科的短期债务不比碧桂园少。万科的短期债务已经达到1700多亿。万科去年还巨亏了820亿。所以万科现金流枯竭的速度比碧桂园还要快。那深圳地铁自己，深圳地铁就是房地产公司，他自己房子也卖不动，他的现金流还有问题。 所以他我不知道他下一步怎么去救万科。只要万科的房子卖不动，万科的破产也不可避免。中国的头部的三四家房企情况差不多都这样，什么融创、世茂、金科、澳元、富力、绿地，什么雅居乐、远洋、振荣、泰和、宝能，这好多深圳房地产佳兆业，这些企业现在差不多是停滞状态，然后就眼睁睁看着债务一步步的来到期限啊。房地产市场我们看到三五年之内是无法复苏，所以头部企业破产都是时间问题，两个问题，头部企业的破产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时间问题，第二个是政策问题啊，政策问题。中国政府不让这些企业破产，因为啥？因为这企业一破产，银行就破产啊。你想一下，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跌了四年，理论上来说，别说跌四年，跌两年应该就有大量的房企要破产，但现在破产了没有？只破产一个恒大，那头部企业至少一半以上要破产啊。所以房地产市场，我们之前前面讲了，房地产市场的焦点不在房价下跌啊，什么跌的吓人？房租下跌才吓人。为什么？因为房价下跌是市场波动，但是房租，特别是住宅房租下跌，那就是晴雨表啊。中指研究院的数据，今年一月份50城重点统计的50个城市住宅平均租金每平方米34元，同比下跌 3.67%、啊、2020年的一月50城住宅平均租金38元、啊、也就是说6年前这个租金平均租金是38元，跌了多少？跌了38，跌了4块钱，跌了10%。那现在房租在跌，房租是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房租在跌，另外一方面房子租不出去，房子在跌，房租价格在跌，然后房子租不出去，说明什么？说明经济萎缩，商业活动减少，人口流动减少，因为租金肯定就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减少，流动人口减少的原因是什么？工作岗位在减少，所以房租跌，房子租不出去，就不是房地产政策能解决的。至于房租是经济的晴雨表啊，说明什么？说明经济正在大规模的下跌啊，这是一个新闻。另外还有一个新闻很有趣，3月1号开始，中科院会停止在30种期刊上发表论文啊，因为这些期刊发表论文要付钱，付多少钱？一篇5000美金啊。那么全球范围之内单篇发表费用平均是多少？2000美金。那原来呢，其他的呢是2000美金啊，这30种呢是5000美金，5000美金就不登了啊，登谁呢？登2000美金的啊，说明什么？说明中科院经费有问题了啊，经费开始紧张了，所以中科院现在在砍经费，砍经费说明什么？砍经费，中科院砍经费说明中央财政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中科院的经费都是财政优先保证啊，财政优先保证的单位都开始控制经费了，说明中央财政出问题了。我们之前只讲地方财政出问题啊，那现在地方财政出问题蔓延到了中央财政。中央财政出问题，中国经济的问题就盖不住了。那为什么中央财政会出问题？因为三个问题，三个情况。第一个情况， 军费浩大，军费花的钱海了去。你想一下，航母多少钱一个？中国自己建航母比他们买航母还贵，还贵两倍。然后他一口气还建两艘，你说说军费大不大？军人加工资，军人加工资加得很高，然后中国又维持一个庞大的军队，所以军费浩大，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穷兵黩武，军费浩大，这是第一条。而且中国军费浩大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年年在加军费，年年在搞新武器，搞新武器装备，所以军费浩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产业政策，产业政策补贴规模非常大啊，不仅自己补贴，而且他还直接下去搞。所以产业政策是什么？产业政策的就是财政补贴的代名词啊，大花了大规模的钱去干这个，这是第二。第三，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伸手，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伸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基建，地方政府完全没有钱搞基建，那怎么办？向中央政府伸手，那基本上中央政府就帮他给啥？给重点工程，就是中央政府的项目基本上都叫重点工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支付就是中央政府直接把钱拨到地方啊，转移支付越来越依赖转移支付，地方财政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尤其是县域经济，那基本上一年跑不掉五六千亿，跑不掉五六千亿并不算多啊，那多的可能得上万亿啊，上万亿，这是一块地方财转移支付这一块。那现在稳定的一年，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是十万亿，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超长期特别国债，大概是1万亿到1万3千亿之间，大概是这个两个数。也就是说，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大概是大数是12万亿，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是一块，说明什么？说明经济，中央政府财政出了问题，那全国经济就盖不住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公布了去年新设立的市场主体2575万，那只公布一个数据，不说其他的解释，我就查了一下，非常困难。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他们控制这些数字控制的非常严格，不让你看到全貌。我后来就花了很多的时间，终于整理出来。2020年，全国新设立的市场主体2502万户，新设立的企业803万户，啊，其他的是啥？其他是个体户，就是2020年2500万，2023年3200万，这是峰值。为啥？为什么新设立2023年是峰值？因为2023年刚刚解封，刚刚这个疫情结束，所以很多个体户，很多企业设立，当年2023年新设立的企业1002万户，这件事情跑到2024年，就2023年经济恢复正常，2024年，结果重启失败，中国经济暴跌，结果 2024年新设立的经营主体只有2737万。23年它上一年是3200万，变成了2700万，少了多少？少了500万。啊，新设立的企业只有700万户，比上一年少了多少？300万户。这是2024年，所以我们之前的统计数据也是2024年经济是最差的一年，过去六年最差是2024年。到了2025年新设立的经营主体2574万，比去年还差，比前年还差，就2574万户，新设立的企业950万户，这倒比去前年好啊，多了250万户。但是经营主体少了多少？少了200万户，少了200万户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感觉到，你通过这些新设立的市场主体，你就知道中国经济各种问题都差不多盖不住了。这个中国经济的光改统计数据已经没用了，已经没用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肖情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情绪，人民不能上访，不能让皇上知道老百姓过得不好，一切只能欣欣向荣。当皇帝真高贵，人民可悲可怜。他又设一个信访局，又不让你上访，这不是骗局是啥？情绪，每次听到基建工程因为偷工减料导致倒塌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做工程快30年了，学会了很多工项跟工法，唯一没学的就是偷工减料，这是工程人最后的良心。中国的工程不偷工减料根本赚不到钱啊！为啥？因为官员在克扣呀，官员贪污了呀，就轮到这钱最后到这个做工程的人手里，可能只有预算的 15% 到 20%， 那他不偷工减料怎么挣钱？甚至他可能打平，只能打平啊！偷工减料之后还只能打平啊！还有就是他钱收不到，经常啊拖你啊。提问有人说，因为人民币有管制，所以真实的价值会比现在的低。是的，这是有道理的。那为什么没有出现黑市套利呢？按道理，如果真实的价格和实际价格有差距的话，应该有黑市的出现。黑市的出现是你实现不了出现黑市，就是你没办法交易就会有黑市。那你现在是可以交易的呀，只是它没有自由兑换而已啊。所以当你银行能够帮你兑付的时候，那就黑市就不存在啊。虽然他们之间的价格没有体现，它的价格没有体现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流动性的问题啊，因为你人民币资本管制，人民币资本管制，你就流动性就不够，你交易就不够。交易不够充分交易，就是流动性不够。那也就是说你的价格没办法体现出来啊。情况，中国三线城市房价死水一潭，挂牌的房子已经是小区最低价，三个月无人问津，基本上没有流动性。三线城市已经没有流动性，基本上没有流动性啊。除非运气好啊，运气好啊，正好碰到一个瞌睡碰到了枕头啊。情况，我们小区已经开始有人住车库了，我父母的房子8年租金没变过，所以每平方租金在下降，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租客市场的预期降级。一个老两口，从老两口到单身男士，我们小区车库变得很抢手。住车库，住车库啥情况？哦，住车库是一个房子是吧？哦，情况网上出现很多毛坯房、酒店打卡，很有意思。原汁原味的毛坯加一个床垫，太猎奇，很多人争相打卡，真的是开眼界，苦中作乐呗。那个毛坯房还有什么好猎奇？你不用猎奇，有什么好猎奇的啊？提问：中国的银行最大的风险和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在银行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收入却不断的降低？银行最大的问题就是政策亏损，这是银行最大的问题啊。那政策亏损的情况就是，它允许你改账本啊，政策性亏损啊。你比如说，告诉你，你呢？你是要贷款给他，但你知道银行知道那个家伙可能会不还钱，政府跟他说我鼓励你贷款给他，该鼓不鼓励？该然后就那你得给我一个政策，啥政策？我要是贷款给他，他是不还我，你不能追究我的责任啊！那这行，然后呢，银行的账本我还得继续写，正常行不行？行。开始贷给他，真的不还，这就是最大的风险，讲的就是这个啊！明明知道他会不还，你还贷款给他，就这意思啊。为什么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我不知道你说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指什么？哪家银行啊？哪家银行是这样？你讲具体一点，提问：房企不能破产是因为会影响银行的稳定，但是漏洞确实在那里没有消失，请问房地产相关的哪个环节会成为银行和房地产这个被堵住的大漏洞的其他破口？你到底想说啥？很简单，这个房地产公司，比如说恒大，恒大借了2万亿啊，2万亿都是谁的钱？一定是银行的钱。为啥？因为银行才有这么多钱啊。别人借不，别人想，我想借你2万亿，我得有才行啊。就银行有这么多钱。那银行借了，恒大借了，比如说借了建设银行，借了5000亿，建设银行的钱。恒大破产，恒大一破产呢，建设银行就要把恒大破产的这个贷款就要核销啊，因为他肯定还不了了，因为他破产了啊。他虽然有这个叫啥，虽然有这个资产可以清算，但是你清算，等你拿到那个清算的资产，可能是2年后，甚至是3年后的事儿。那所以建设银行今年肯定要核销这5000个亿。5000亿，建设银行5000亿核销的，就建设银行就破产了，资不抵债。所以那怎么办？那就恒大就别破产，就道理就是这个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啊。比如说地方政府不是现在之前鼓励银行向地方政府借钱，那地方政府现在能还钱吗？还不了啊，还不了。地方政府不破产，那怎么办？那窟窿在那里啊？为啥？比如说招商银行，我借给深圳市政府借了200个亿，深圳市政府跟他说我还不了你，利息也还不了，利息也没钱，那怎么办？我们就重新展期，把这个贷款展期本来是10年期的贷款变成50年期。50年期虽然我利息多付一点，但是我没有破产的压力，所以我就变成50年期。 50年期呢利息呢在降，原来是利息是四厘五厘，我现在降到多少，降到 1.8， 刚好降到 1.8， 这意味着啥，意味着我原来借钱给深圳银行深圳市政府，深圳市政府呢每个月还我2亿，你从这个贷款展期之后，深圳市政府每个月还3000万给我，该意味着啥呢，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这个现金流不就少了吗，你这里少一块那里少一块，那不他就破产了呗，就这意思。所以他的破口是啥，破口就这些破口，开发商不还钱给他，或者是地方政府不还钱给他，钱是出去了的，他账上就没钱呗。观点，推特上很多人搞笑，墙内发一个什么政策，就是说上面终于意识到什么了，拜托政府上层的人站得高看得远，该什么办心里明白得很，但是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心里明了但是不会去干，甚至提都不会，不敢提，是啊，是这样的。昨天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哥们给我留言说，哎呀这个情况其实也不复杂呀，问题也不严重，不难理解啊，他为什么领导难道不懂吗他意思就是领导其实都是很厉害的，他应该懂的。好吧，我没什么话讲，因为我们看到的问题可能他的角度不一样啊。提问，如果中国的银行垮了倒闭了，那我们存在那个银行的钱还能被承认吗？中国有实行存款保障，存款保险制度，也就是说这些存款都是有保险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在银行，它保险的额度多少，25万，比如说你账上有25万，这25万一定会还给你，因为有保险。但是如果你的账上的钱超过25万，25万以外的部分，那就不一定会给你了，那就要按照清算排队啊，大概率是给不了你了。所以你每家银行存款不要超过25万，不超过25万你这钱会有保障，超过了25万，那超过的部分你就忘记它啊。那会不会翻脸不认账呢？会的，中国政府会的。就说中国政府这个钱有没有，这个保险存款保险的钱有没有给呢？可能这个银行根本就没交保费，有可能。然后你的保险就失效了啊，然后就抓一个官员来抵罪，钱就不给你了啊，大概是这样。有的，他会翻脸不认人啊，这个风险是有的啊。所以存钱在中国的，存钱把钱存在中国的国有银行，风险是最大的啊。观点，内地盯着香港的万亿外汇储备，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已经山穷水尽。是的，货币互换，人民银行找香港金融管理，叫香港的金融管理局进行货币互换，这不神经病吗？这不神经病吗？你说，就是把香港的外汇储备换走啊，就这意思。观点，银行的压力看惠农贷款，农行、农发行不干，让农行干，全是无担保的信用，农行怕收不回来，不愿意干。那么为了充数，只要涉及农业，或者是贷款人户口是农村的，甚至后来只要身份证上地址带个村字了，就把贷款改成农业贷款，把它性质改成农业贷款，最后意料之中的损失了一大笔钱，那一定是这样啊，一定是这样啊。这就叫政策性贷款，政策性贷款能改账本，不用承担责任啊。 某地方国有企业资产都是垃圾项目，包括会展中心、科技产业园区、烂尾民生项目，全是靠包装造假来发债，现在连发债的利息都还不上，随时崩盘。是的，那大把地方政府国企那的这种事干得多了。去年我打算从香港渣打银行汇款美元去美国富国银行，一直不成功。早两天去香港柜台问，客户经理说不是针对我一个人，是内部规定不给，没给我看相关的文件。 OK， 我之前汇款成功啊，我之前汇过款，可能现在不让汇了啊。我前两年啊，我们小区的一个车库有三层楼，基本不停车，都是用来出租，住人或开小商店，封控时还倒物资。OK， 情况当年抓计划生育也是和官员生圈挂钩，才出现了百日无孩日。是的，情绪穷兵黩武，民不聊生。中国自古以来的名言，历史真的是无情的相似啊，相似啊。秦王老师，中共24年年底搞的六代机动静，是烂尾了还是假消息？我认为是假消息，我一直认为那是假消息。他就是先骗了再说，他不管后面的啊，都是不管后面的，固头不固定啊。以前觉得996把人当机器，现在才明白人其实连机器都不如。老板说 AI 能砍掉 90% 的员工，那意味着你之前引以为傲的加班熬夜画 PPT， 在老板眼里连电费都值不上。以后别再说自己辛苦，这个能者居之能者居 AI 的时代，辛苦本身是一种无能的体现。 OK， 哦，是这样的吗？啊 OK，上期节目谈到海南旅游的事情，我做旅游，以前接待过很多这种体制内的游客去海南，体制内很多人因为护照被没收或者被限制，出国受限，确实海南成为他们去海边的最佳选择。 OK， 去海边，很多地方可以去海边啊，不一定去海南啊。我在山东某市的城头工作，去年一年集团的财务部离职十之八九，原因是9个多月不发工资啊，还各种克扣。二是集团财务状况太差，做业务都不敢担责，各种商票违约，各种拖欠款项，眼看要倒闭了啊。王先生把中共外交部任意歪曲事实的嘴脸反驳得体无完肤，俄罗斯国内宣传也说他们是正义之师，把自己侵略的角色掩盖起来，可见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是无法维持正义的。说得很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那是没有社会公义，一定是这样啊。情况昨天朋友和我说，他是居委会的书记，已经垫付居委会的电费水费7000块，就是这一个月的，而且街道上还让继续垫付，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他。我惊呆了，这才2月份，这可是真付费上班啊。居委会书记以后要找回来。过年回老家听教育系统的亲戚说，疫情期间河北最先开放的是因为河北的大学生已经在校内闹起来了，但是我们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情况我是一名大学生，寒假回老家想去办一个不限额的银行卡，之前上大学的银行卡有限额不方便，还想办 Visa 卡，跟柜员说，他立马拒绝了我，两个都不给办，说非必要不办卡。我真的很无语，等开学回省城看看怎么办。你们在就一家银行吗？提问，请问王老师，我们一家现在住在新加坡， 目前八岁的孩子在新加坡国际学校读书，因为我们准备一直在新加坡发展，但是小学以后孩子可能会去法国或者美国，在念政府学校还是继续在国际学校的问题，我们遇到了选择困难，想王老师给我们关于学校选择的一些建议。第一个，我不知道新加坡的公立学校是国际学校什么情况。新加坡的国际学校应该没问题吧？啊，也不知道它贵不贵啊。还有一个就是新加坡的公立学校也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两个都没有问题，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你到底准备让他在哪读大学，这才是根本。就是去法国读大学，那有去法国读大学的安排，去美国读大学，去美国读大学的安排，你要跟这个对上，你要对上这个啊，不能仅仅考虑你眼前的事，你要考虑长远一点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